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回我们介绍的是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我们主要谈的内容是215年左右罗马主教西珀律他所写的宗徒传统。那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的是第二部分入门圣事的部分，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入门圣事的洗礼啊。入门圣事我们知道犯而以后啊，我们把洗礼、监证和圣体圣事三合啊，它是一个三合一的圣事，叫做入门圣事。我们也很高兴的在215年的宗徒传统当中找到这样的根源。那上一次我们介绍到在感恩礼之后，在领了共荣礼，也就是领了基督的体血之后呢，这个西珀律的宗徒传统也告诉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努力的实践，好，要在生活里边做各种的善功来悦乐天主，度相称的生活。那要把教会内学到的在生活当中活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介绍礼仪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的礼仪庆典跟礼仪生活当中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只在礼仪庆典当中很高兴的欢聚，我们同时要在散的时候，散出去的时候，把基督的爱活到带到这个人群当中，把基督的光华散放出来。那同时呢，在洗礼之后不是就结束了，我们也在西珀律的宗徒传承里面看到还有另外的描述，是说主教呢会亲自的教导新教友。好，这就是在犯人以后我们所谓的这个释奥的阶段，就是习道的时期，好，要正式进入到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那还有很多需要知道的事情，在初期教会也都是由主教亲自教导的。那这也是犯人以后我们的教会里面普遍比较疏忽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借由初期教会的文献呢来提醒自己一下。至于在22章呢，分送圣体的部分谈的就是在主日天主教呢是尽可能亲自分送圣体给所有的信友，而由执事来协助他，那是由司铎来擘饼。那如果说在其他的日子里边呢，那送圣体是怎么送法，就平日里边呢，那是由主教他来按照主教的指示是来做的哈。这边就是我们以上谈到的就是在宗徒传统里面的第二大部分，谈的入门圣事的部分。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宗徒传统的第三部分，好，就是一些其他零星的一些这个介绍一些记录的教规。我们来看一看，好，它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这是从33章开始啊。那在33章开始，33章里边呢，主要介绍呢是教会的斋期，特别是逾越斋期，就是我们怎么样守斋哈。那守斋通常来说是逾越节前两天就开始守斋，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洗礼的仪节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哈，上次提到过。那可是呢，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孕妇，可能是病人，他们大概没有办法两天来守筵斋，怎么办呢？他们或者是只守一天啊，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守，或者呢是就按照他们身体的需要，那只吃面包啦，喝一点清水啦，这样子来守斋。还有在那个时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航行在海上，可能算日子不能够算得那么精确那么清楚，或者呢他在海上这个行走也必须要吃一点东西，那怎么办呢？那他们也许那个时候没有守斋，不过也没关系，可以在五旬节以后，也就是说纪念圣神降临的庆节之后呢，再补做一些他们在这个逾越节之前斋期该做而没有做的这个守斋的这样的善功。这是在33章里面介绍的有关守斋的部分。那在34章里边所主要介绍的就是执事啊，执事呢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协助主教的，特别是有关对病人的关怀上。如果说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执事副执事是要遵从主教，要协助主教的，如果说他们知道哪里有患病的人，他们就告诉主教，那如果主教愿意前来探望这些病者的话，那这个是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欣慰啊。所以呢这个执事他们也要做第一线的工作，那也要做收集这样的资讯来提供给主教们。第35章呢谈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有关祈祷的时间。我们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是不能不祈祷的，因为祈祷是我们跟基督跟天父最亲密的往来谈话的时刻。 那教会在初期时候怎么告诉我们祈祷呢？在什么时候祈祷呢？第一个是首先是在起床之后，在工作之前，我们就要好好的祈祷。好，我们要勤快一点，不可以赖床哦。第二个呢是在那个时候不见得有固定的这种聚会的时间，所以呢，当你有机会可以听到天主圣言或者教会的训导的时候，就要积极的往前去，好，找到机会就去了。那像现在我们看到可能有些布道大会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也是要努力的去，不仅自己去，也邀请一些外邦的朋友一起去哈。第三个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很勤劳的，好，勤快的到教堂去，到教会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圣神的住所，我们在里边可以得到圣化。好，所以这个初期教会告诉我们祈祷的时间是这样的。那36章告诉我们的就是感恩礼前面的这些守斋，像我们现在也是在感恩礼之前，我们守一个小时的圣体斋啊，在初期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那他们是说，好，在信友自动前往领受主的身体之前呢，是不吃任何的食物的。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更能够怀着前进的心来领受，好，这样子也可以克胜我们内在的一些软弱，好，一些邪恶的势力。那37章呢，就介绍，好，圣体呢是必须要小心的来保存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绝对不能够亵渎圣体啊。所以在当初哈，当然那个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了哈，所以呢要怎么小心保护圣体呢？就是不要让老鼠啦、其他的动物啦吃掉我们的圣体啊。那当然，如果是外邦人的话，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们不了解圣体圣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呢他们大概也不合宜来领受圣体。那任何的圣体的碎屑也都不要掉落在地上啊，因为任何一个碎屑里面，我们也知道哈，其实是有完整的耶稣基督在啊。因为主的身体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好，是我们要非常的珍惜的，尊崇的，是绝对不能够轻视它、轻忽它的。那对圣体这么样的谨慎小心的侍奉，对圣血呢也是一样。所以在38章里边呢，就提到了在杯爵里面所承载的，也就是指的是圣血，是不能够随便泼倒的。好，那因主之名祝圣的这些圣血呢，我们要领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小心，连一滴都不要漏在外面。好，那不能够亵渎。那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有不小心滴出来，我们就要用圣爵布把它擦掉。那这圣爵布呢，不能够拿到这个一般的地方去洗哈，那这个洗手槽去洗，不能让那个水流到下水道去哈，去污秽。那通常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拿一个干净的小盆盛清水，在盆子里面洗哈，把这个沾了圣血的圣爵布呢，在小盆里面洗，洗完了水呢是倒来浇花浇草等等，好，就是也是培养另外的生命啊，不要就直接让它进入到下水道去。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一些处理的方法。那第39章呢，介绍的就是圣职人员每天的聚会啊，这个圣职员彼此的共同啊，在一起相聚的祈祷哈，那他们互相的支持，为教会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执事跟司铎必须在主教所指定的地方啊，每天都要聚会。那执事呢，每一次都要出席各种的聚会，那除非他是因病不能够参加。那每一次聚会呢，也都要学习教会的一些教导。那结束之前呢，要共同祈祷。那会后呢，个人返回岗位做本分内的工作，好，这是很好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教会现在的圣职人员每一天都是念日课，好，这个日课也是就是时辰祈祷，好，它圣化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呢，也是为整个教会来祈祷。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西坡律的这个主教的中途传统当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雏形了。这是39章的介绍。那么在41章呢，那再一次的强调祈祷的时间。那在这边强调祈祷时间呢，就比刚刚我们在35章提到的祈祷的时间要繁复一些啊，更详细的做了一些描述。我们看有几个时段哈，是提到的教会里面传统的祈祷时间。那前面几个刚刚在35章提到过哈，那 有比较丰富的内容，所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教友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洗脸之后就要立即向上主祈祷才开始工作。好，所以换句话说，起床、洗脸、祈祷、工作。在不久以前，芝加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主教 Bernard， John Bernard 主教，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因为炎症过世了。那我读过他的一本他自己的传记，非常的感动。那他是一个枢机主教，他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可是他说他因为白天的公务很多，所以呢他就努力的在开始白天公务以前祈祷。那如果说四点半起床，那么就四点半的开始就祈祷，五点钟要开始工作的话就六点钟工作的话就五点钟要祈祷等等，就是他把每一天一起床之后最美好的脑筋最清明的时间是献给上主，跟天主交谈，然后开始他一天的工作。那据我所知，德勒莎姆姆哈，他在这个带领他的仁爱修女会的时候，也是每天早晨起来，修女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静默的祈祷，一两个钟头之后，才去开始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祈祷成为他们工作的最好的支柱滋养。所以清晨的祈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初期教会的时候，教会已经这样教导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圣人们的身上。好，这个很多的教会的典范们的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要勉励我们自己每天晨起好好的祈祷。第二呢，时间也是一样，就如果说在一天当中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话，我们就要积极的去听这些道理，那来克服我们的软弱，而且在听到的时候不应该要迟到哈。那第三点也是在35章提到过的，要踊跃去教会。那么平常呢，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努力的来读圣书。那第四点呢，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不在家里，如果在外面，哈，我们大概不能够很规则性的来做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生活的话，那其实也要在心里面向上主来祈祷。好，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五点呢，提到的是第六时辰，第六点提到的是第九时辰。为什么在第六时辰跟第九时辰我们特别要做一些祈祷呢？那如果说我们圣经非常熟悉的话，我们就可以晓得哈，在这个福音当中，特别马尔谷福音啦、路加福音啦，都清楚的记载了耶稣基督他是第六个时辰跟第九个时辰啊，跟他受难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尔谷福音第15章的第33节，他说这个，因为那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了第六个时辰呢，遍地昏黑，一直到第九时辰。而在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呼号说：“厄罗伊，厄罗伊，拉玛撒巴黑尼塔。”意思就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为什么舍弃了我？”这个时候就耶稣在他的临终的末刻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3章也有类似的记载，在44节，他说这个时候大约已是第六时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时辰，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从第六时辰到第九时辰是他受难最苦难的时刻。那第六时辰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正午，第九时辰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下午3点钟左右。所以呢，教初期教会就开始勉励我们在第六时辰、第九时辰也要做一个非常有深度的祈祷，来纪念耶稣的苦难，也陪伴耶稣的苦难。至于第七呢，是讲就寝前哈。那在我们就寝前呢，也要努力的祈祷哈，睡觉之前了。怎么祈祷呢？祈祷之这就寝前呢，好好的祈祷。那然后午夜呢，也要起来祈祷。怎么祈祷呢？就是我们先要用水来洗手，好表达这个洁净，然后祈祷。如果你结了婚了你跟妻子或者丈夫在一起，就要一起祈祷。 如果你的配偶他不是信友，那么你就不要打扰他休息了，你就要独自到另外的一个房间里边去祈祷，然后呢再回到房间里边去这个休息，去继续睡觉。好，那教会勉励我们不要在祈祷上偷懒。那第八点呢，也这个教会告诉我们哈，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祈祷的时刻，就是黎明鸡啼的时候。好，这段描述非常美的啊。他说在这个时辰呢长辈给我们传授了这样的传统，在这样的黎明鸡啼的这个时辰呢，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停下片刻赞美天主，星星树木和水也要停止流动片刻，所有的总领天使在这个时刻和所有的义人的灵魂都一起赞颂天主。想想看多么美啊，一大早黎明鸡啼的时候，好，我们起来，我们把一天最美好的时刻奉献给上主，跟万物，跟天使，跟圣人，好，跟大自然天主的造物一起感恩，一起赞颂上主，非常非常的漂亮。那除了这个跟万物一起赞颂上主之外呢，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遭受好这个我们的先民们的否认。那大家最熟悉的故事就是那个最怕听到公鸡啼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任的教宗，好，就是伯多禄。因为他在鸡啼之前呢三次否认了基督。所以呢也在鸡啼的时刻，让我们有一个忏悔的心情，好，来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祈祷，让我们借着信仰知道，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特别仰望从死亡当中复活主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光荣。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努力的跟万事万物一起来祈祷，一起来赞美。所以一天当中很多的时刻其实也可以说每一个时刻都是适当的祈祷的时间，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圣化它，好，因为跟主耶稣的结合，所以可以圣化。今天还有朋友问我说，哎，这个怎么读圣经啊？我说我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读圣经，然后呢，我的办公室、我的房间都有圣经，我时时刻刻，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打开圣经，借着圣经跟天主交谈，跟耶稣基督交谈。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圣言是我们生活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项物品，而借着圣言是我们跟天主祈祷往来最好的一个桥梁和工具。所以对一个教友来说，祈祷是非常重要的，不祈祷不知道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没有生活的力量跟泉源。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已经把初期教会重要的三部礼仪文献，就是第一世纪末90年代的十二宗徒训会录 Didache 和150年左右殉道圣人尤斯定他所写的第一护教书，以及西元215年第三世纪初相传是罗马的主教西坡律他所写的宗徒传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从这三部初期教会的礼仪文献当中，我们真正的看到了教会的礼仪的根源，我们今天的礼仪生活、礼仪的庆典也都可以在这三部教会的初期的礼仪文献当中找到根源。那我们也愿意继续着教会这样美好的一个初期教会传下来的传统，继续发展今天的跟以后的教会的礼仪圣事的庆典和生活。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祝您平安喜乐。下一回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主题。